中国全国性财经类日报上海证券部在8月15号报道，房地产市场研究机构克尔瑞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全国住宅类的发泊网挂泊量超过 20.2 万套，年增幅超过 12%， 但是成交率逐年下跌。2024年上半年的发泊成交率是 17%， 较去年同期下跌7%。报告话，从折价比例嚟睇，2024年上半年嘅成交平均折扣比例达到33%，较旧年同期增加3%。喺房屋交易量持续收窄嘅背景之下，指属房嘅折扣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但亦有逆势成长嘅案例。杭州房产8月13号报道，有一间位于杭州小河直街历史街区的指属房，面积 48.79 平方米，起拍价是282万元人民币，围观者超过46000人次。12号开拍首日就有3个人报名，最后有8个人报名，经过81轮竞价，最后以415万9500元人民币成交，超出评估价将近76万人民币，折合成交价大约是8.53万元人民币。分析家话，呢项物业具有稀缺性，小河直街有啲似系江南小街，离地铁站步行唔系咁远，期间仲会经过一啲水上巴士站，沿街有茶饮店就坐落喺小河边，别具风情。但大部分的指属屋经过一拍、两拍、三拍之后，房产价值通常会越嚟越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发泊屋数量上升，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系列变化以及同政策效果的综合性结果，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他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持续低迷，即使中国政府自从去年开始推出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解除购屋的限制，提供更高的贷款优惠，或者将未出售的房屋改造成保障性住房等等，但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相对停滞，而且政府对于房地产管控其实并未松手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景气整体下降是全面性，而且速度非常快。王占玺话，指属屋其实可以话是早期烂尾楼的遗产，在楼市下行的过程当中，新的房屋都没有人要买，烂尾楼亦处于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
而且其实很尴尬的是，这里面其实呈现出来中国在房产市场上的。
他说现在的情况其实很尴尬，这里面其实呈现出来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一个制度不平等的现况。王占玺话，有意思的就是，例如今年7月买屋的人，他所能够使用的贷款优惠会比前两三年买屋的人好很多，这个亦在两三年前或者是更早之前买屋的人本身的贷款压力已经比较大，又面对烂尾楼状况，财务压力更大。克尔瑞的报告亦提出了相同的观察，这份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处于下行阶段，加上经济承受压力，前几年高杠杆买屋的群体将会面临较大的还款压力，贷款违约风险将会增加，这个亦代表着中国的住宅类纸房的供应规模仲会持续上升。这份报告又说，发泊屋在二线城市的增幅最为突出，其中郑州2024年上半年的挂泊套数达到5178套，较去年同期大增 43%。 厦门、苏州、福州等城市的住宅类发泊屋挂牌量亦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40%。但值得注意的就是，同期上海发泊房挂泊量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24年上半年上海的发泊房挂泊量有1111套，较2023年同期下跌 63%。 在纸泊屋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当中，合肥、成都、长沙、天津的数量亦明显下跌，速度亦快速收缩。中国媒体人 Kevi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的发泊屋数量近年暴增，主要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严格、企业同个人债务问题加剧等有关， 呢因素导致好多业主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最后被迫将房屋进行司法拍卖。背后反映嘅系结构性问题，例如中国嘅经济成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更容易风险累积等等。而此外，亦显示出消费者信心不足以及购买力下跌。他说他一名北京的朋友在2018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每个月需要支付5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抵押贷款，但由于两年后受到疫情冲击，朋友所属的公司业绩大幅下跌，导致他不幸被裁员。在失去稳定收入来源之后，这名朋友逐渐无法负担每个月高额的贷款支出，同时由于北京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朋友尝试出售这项住宅但是未能成功，最后在2021年底被银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且进行司法拍卖以偿还欠款。 Kevin 对记者说，这种因为经济环境恶化导致个人财务状况恶化而无法继续还房贷的情况并不少见。Kevin 又说，指数屋在中国二线市场的成长会较为突出，是因为二线城市的经济基础较弱，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在经济不景或者是政策收紧的时候更加容易受到影响。而此外，部分二线城市在前几年快速发展当中大量引入投资和开发项目，但需求未如预期那么增长，导致供应过剩，加重了市场压力。他又表示，指数屋变多显示市场上有大量待售的物业，但是成交率低，代表买家数量有限，这个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是市场信心不足，潜在买家担心房地产价格继续下跌，所以不愿意现在购买。其次是资金短缺，银行审批趋于严格，制度很多人无法获得足够资金进行购置，再加上指数屋本身存在一定风险，例如法律纠纷、不良物业状况等等，使到部分潜在买家望而却步。事实上，自从去年7月以来，中国各个城市监测数据都显示，无论指涉的房屋第一或是二手房的挂牌量都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据中指研究院今年初发布去年中国全国的发拍市场挂拍各类的指属房源有是796000万套，是包括住宅类，相较于2022年的583000套增加了213000套，较去年同期大增 36.7%。这个指数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全国住房类的指拍屋数量有184000套，成交量是53000套，上半年指属住宅累计挂拍的拍次是289000，成交是53000次，成交率 18.4%， 高出2023年的数量178000套，成交量是49000套。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宏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指数屋的增加是因为原本的贷款给不到，或者业主认为这个房屋的市值在即使给完贷款之后亦不划算，所以无奈选择弃房断供，显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单止是预售屋，新城屋因为交易量快速下跌而导致投资者认赔杀出，现在连二手房指数屋的市场亦出现问题。他说，原本在中国政府全力救市的这个政策利好消息之下，2024年第一季其实看到一二线城市的二手屋交易市场比新城屋是来得热烈，当时很多人以为这个代表着中国的救市政策有用，但最近的数据显示指数屋或者二手屋的交易不如预期，
表示政府的房市政策就是有短期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办法持续。
张宏远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情况是表示政府的救市房屋政策就只有短期发挥作用，但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这个显然是政策力度不够。张宏远又说，他担心的不只是指数屋，而是担心进一步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为如果没有人接手的话，或者是试图在指涉房的二手房的市场当中牟利，将会令到发拍房的成交价格快速降低，几拍之后房价又打了好几折，也会令到银行需要透过指数将外坏账补回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这个将会对银行营运造成资金负担。他说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就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发现即使是将房屋指数也没办法收回房贷，于是就将房贷长期积累的外账透过财务美化的手段，将劣质债务和其他的优质贷款，例如军公教人员的优惠贷款绑在一起，然后就卖出。 张宏远话，如果有人愿意买呢一种房屋抵押贷款嘅债券，亦即系所谓嘅 COD， 咁原本亦冇咩大问题嘅。但系呢一种坏资产同好资产共同捆绑，然后出售嘅债券，虽然可以降低买债嘅风险，但系亦无形中令到各个银行选择以佢作为投资嘅标准，最后导致金融风险随着呢一种嘅债券而开始扩散。因为这种捆绑各种资产债务的债券，如果其中有一笔债是没办法清偿的话，会导致整笔债券都欠缺采购的意愿，这就会令到债券持有人面临投资泡汤的结果。虽然中国楼市的不景气和中国的经济整体下行是脱不到任何关系，但是中国现在力推的新质生产力可能起不到太大作用。张宏远话，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是属于透过生产技术进步或者是内部管理优化所产生的一种称之为内生性比较优势的生产力。但是房地产业讲到底就是买卖业，不是那么容易诱发出内生性比较优势，可以是房地产涉及金融，金融一旦垮台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经济风险，所以中央全力救市、全力托市，这个亦可能会导致资源排挤。张宏远话，资源一旦排挤的话，要有发新质生产力的资源或者政策，就会相对力度不足或者资金短缺，产生挖东墙补西墙的效应，这会使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处于资源有限的状态，使到想要透过它改善中国经济的效果的困境是很难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